请注意，凯德问了这对夫妇很明确的问题，那你们会怎么做呢？你怎么判断对方是否在认真听呢？奇迹问题不是让你去描述奇迹本身，而是让你想象出奇迹发生后的具体迹象。下面这个案例来自一位心理治疗师与一位酒瘾患者的咨询过程。如果奇迹发生，酒瘾自动消失，明天早上你希望自己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呢？不知道，想象不出来。试试看，好吧。我所有朋友都是酒鬼，你觉得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不容易，但请再想想看。好吧，是有几件事想做。
先说一件吧。
我可能会去图书馆看看报纸。
到图书馆看报纸，为什么就会让你觉得不一样呢？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师希望病人把焦点集中在奇迹出现的第一个迹象上。什么是让你觉得问题已经解决的迹象呢？因为治疗师不想听到我的银行存款暴增、我热爱工作、我婚姻美满这种笼统宽泛而不切实际的回答。当治疗师帮助病人找出明确而明显的积极迹象后，就会进入或许更为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称之为特例问题。你上次看到奇迹，哪怕是一小会儿，是什么时候？如果病人是酒鬼，治疗师可能会问，你上次保持清醒一两个小时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前面对话中的妻子，治疗师可能会问，你上次觉得丈夫在认真听你说话是什么时候？这种策略相当高明。心理治疗师这样问，就是想让咨询对象在潜移默化中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事实上，咨询对象的回答也证实自己曾经解决过问题，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做到了。比如，布莱恩·凯德曾给一位母亲做过心理治疗，他的孩子不听管教。凯德问了他这样的特例问题：孩子们上次乖乖听话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什么样的环境会让孩子们看起来表现更好一些？母亲说，我想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实在太过分的时候。凯德说，他们怎么知道自己太过分了呢？母亲说，你知道，这很有意思，我想是我不再朝他们大喊大叫，声音变得很平静的时候。我想要是我没那么焦虑就可以做到，要是我觉得与其整天担心一堆事要做，不如赶快动手去做，就可以做到。我要是觉得自己来不及把家务全做完，我就会很慌张。凯德问这位母亲，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孩子们会注意到什么迹象？母亲说，我想我看上去会比较平静。凯德说，还有呢？母亲说，我可能会更热情地招呼他们，也会笑得更多些。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师相信，每个问题都有特例，找出特例就能仔细分析，就像体育赛事录像可用来反复观摩一样。我们一起来看片段回放，看看什么时候事情进展得一帆风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怎么处理的？你微笑了吗？与他人有眼神交流吗？理论上，分析特例就能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毕竟这些做法曾经奏效。这些特例
就像斯特宁找出的亮点，就像越南的贫困村庄里也有孩子健康成长，就像酒鬼成天醉醺醺也还有清醒的片刻。亮点正如金矿那样有待挖掘。再次提醒，亮点不仅给骑象人提供方向，还为大象带来希望和动力。这些例子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可能不需要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也不需要接受心理咨询，但如果你想要改变，就一定能找到亮点。如果你学会辨别亮点，理解亮点，就能解开有关改变的一个关键性谜题，到底哪些做法需要改变？如果你是人力资源经理，想鼓励各部门经理增加给员工反馈的频次，不必总是积累到一年一度的绩效评估。为此，你组织了公司外部培训项目，让他们练习及时反馈的新模式。当培训结束时，每位经理都保证会贯彻新办法。四周后，你开始调查经理对新规的执行情况，结果令人喜忧参半。其中两名经理看起来真的乐于接受改变，很兴奋，认为更快的反馈模式改善了自己与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另外五名经理则有些被动，表示只尝试过几次。还有两名经理说很抱歉，自己太忙了，没时间尝试。最后一位则深表质疑，认为这套新办法根本行不通。那接下来呢？亮点法为你提供了行动计划，那就是调查两名做出成功改变的经理。首先，看看两个人的做法是不是真正的亮点。例如，你可以在调查后发现，其中一位经理根本没有更多的给团队成员以反馈，只不过是更经常的与个别下属闲聊。这位经理对新增的社交接触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干扰了员工的日常工作。这位经理并不是真正的亮点。另一个成功案例可能就是真正的亮点。或许经理黛比设计了一份追踪记录表格，提醒自己每周都要给每位员工反馈。或许黛比替自己定下了快速反馈的目标，每次反馈时间绝不超过两分钟，而且只讨论一个议题。这样就不会演变成针对员工各方面表现的批斗大会。又或许黛比专门开辟了开放式办公时间，员工可以在这个时段随时进出经理办公室，获得手头项目的快速反馈。现在你已经找到亮点，可以尝试复制推广了。你可以让其他部门经理花一两个小时跟着黛比，亲身体会黛比是如何把新的反馈模式整合进日常工作中的。你可以请黛比参加下一次的外部培训项目，指导其他部门经理有关快速反馈的技术性细节。你还可以和信息技术部门沟通，看是否能改进黛比的即兴发明，开发出更实用、更成熟的追踪记录表格。总而言之，你要做的事情是花 80% 的时间探究黛比成功的原因，然后想办法复制。你不必执着于那位不以为然的经理，你也不必为这批人重新设计培训项目。你只需要问问自己，怎样做才能有用？怎样才能多做一些？这就是解决单一问题的亮点哲学。把眼光聚焦在亮点上，似乎有违商业领域的直觉。杰里·斯特宁的合作伙伴之一理查德·帕斯卡莱在2003年接受美国基因泰克公司委托的研究顾问工作时发现了这一点。当时基因泰克公司研制出一种名为乐无喘的新药，被视作治疗哮喘的特效药。实验研究表明， 乐无喘确实能够帮助许多患者预防哮喘发作，但是新药上市六个月，销量依然远远低于预期。基因泰克公司请来帕斯卡莱和他带领的团队，帮助找出乐无喘销量不佳的缘由。他们马上开始着手寻找亮点，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案例。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有两名销售员，卖出的乐无喘比同业平均水平高出20倍。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两名女士采用的销售策略很不一般。她们并没有大肆强调乐无喘的疗效，这一点医生早就知道了，而是帮助医生了解如何施用新药。乐无喘不是可服用的药丸，也不是可吸入的气雾剂，而是一种药液，要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输入患者体内。最有可能开乐无喘这款新药的是过敏科医生和儿科医生，这两类医生也恰好不太熟悉静脉注射的给药操作。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亮点，就像把甘薯叶掺进小孩米饭中的越南母亲一样。这两位女销售员掌握的资源并不比其他人突出，销售业绩却出类拔萃。既然找到了亮点，基因泰克公司的主管就可以把这种别出心裁的销售手法推广到整个销售网络。不料事态的发展令人大跌眼镜，成功故事最终演变成了警示预言。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基因泰克公司认为达拉斯沃斯堡地区两名销售员的优异业绩肯定不对劲，销售经理怀疑两位女销售员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最有可能的就是他们负责的销售区域和分配的销售目标有问题，因此打算对此进行重新审核。后来的调查结果表明，两人负责的客户群和其他同事并没有什么两样。平心而论，基因泰克公司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两位女销售员业绩优异也确有可能只是异常现象，但是销售经理对好消息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肯定是条假消息。这种反应正好提醒了我们，骑象人的分析能力永无止境。当骑象人过于活跃，人们甚至可能把成功当成问题。规模不对等，小办法大改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问题学生博比的案例，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开始了解博比惊人的转变了。下面是博比和莫菲在某次心理咨询时的简短会话，请注意辅导教师莫菲是如何提出特例问题的。莫菲说，跟我说说你在学校不怎么惹事的时候吧。博比回答，
我从来不会，哦，是不怎么会在史密斯教师的课上惹事儿。
莫菲说，史密斯教师的课有什么不一样？
博比回答，
我不知道，他人比较好，我们相处的也很好。
莫菲说，他做了什么比较好的事？